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我相信这周一定过得非常非常好，因为刚刚过去的就是我们一直都非常期待又喜欢的圣诞节，所以说在这里思墨和各位听众朋友们道一声 Merry Christmas， 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越来越好。当然圣诞节也是和家人朋友团聚的最好时刻，相信各位一定收获了很多的快乐、感动与回忆。那么希望在2021年的岁尾能够将这些美好的回忆一一珍藏，我们带着这些期冀和祝福迈向更好的2022。好的，所以说可能正在收听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正在家中啊，此刻可能还正在过着圣诞节，所以特别特别开心能够思墨用这样的方式去陪伴听众们，能够感受到这种节日的气氛。其实特别想放一个圣诞快乐的这样的歌曲啊，但是我想现场的你们家中现场的这些背景音应该已经是非常丰富了。所以说今天思墨很想和各位聊一聊比较甜甜的话题，希望能够让各位在这个美妙的圣诞节当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刚刚我已经小小的预告和透露了一下，说今天很想和各位聊一点快乐的、甜蜜的，又或者是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话题。今天呢想和各位聊的是关于爱和喜欢。有些人会说爱和喜欢听上去就很美好，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人喜欢，被别人爱。可是有些人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的是，其实爱和喜欢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和差距。所以今天想要为各位提供一个更为宏观的全面的视角，去理解我们身边的很多亲密关系中爱和喜欢的区别。首先我们先说到一个事实，就是关于喜欢和爱这样的词语，它其实是一种没有实质的概念的。比如说它其实就是一种很主观的事情，我们把一系列感受到、体验到或者是观察到的现象称呼爱和喜欢，并把这种标签化的语言与外界和他人展开交流。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有一次在餐厅里吃饭，然后呢有好多道菜嘛，然后我们朋友之间互相的你点几个啊，我点几个。然后当时呢有一个朋友说，哎，你为什么点了这个菜？我后来一时就觉得说好像很容易被理解到，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喜欢，只是因为喜欢这道菜。所以有些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就是非要去表现出来的感受，就是在这么多里边我唯独可能更喜欢这个。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主观的一种感受。但其实呢，每个人所称呼的喜欢和爱的体验和现象都是完全不太相同的。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观察身边的人，你们就会发现有些人特别不吝啬用上喜欢和爱的这样的标签。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什么颜色，我特别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但有些人却在这样的概念的使用上十分的谨慎，特别是他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少会说，哎，我特别喜欢这个人。有些人更为倾向的是生理性的反应，或者是应激情式的痴迷标签，那他们会贴上一个爱这个字。有些人就会在同样的状况下认为自己完全好像还没有涉及到喜欢或爱的概念，反而更乐意对精神上的共鸣或者是灵魂上的触碰用上爱的标签。 比如说像以前我回想，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喜欢一个人是很不好意思的，甚至是有一点点羞耻的。你认为在那个人的面前就会感受到一种很深刻的自卑，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暴露在对方的目光之下。所以说我们其实真的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即便你和你的另一半现在开始说起了我喜欢你呀，我爱你，我也爱你，用这样的一些爱的标签去囊括一些定义和背后的体验，它其实都可能是很不同的，因为你们说的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同时也正是因为喜欢或者是爱这一类的概念是没有所对应的确凿的事实的，它的评价体系也是不太可能的。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东西从一到十到底是多少，可能特别喜欢的时候你会说是十，可能没那么喜欢的时候你也不会给它打上一个一。所以就好像是我们知道一斤这个一克的黄金是多少，价值多少，或者是我们知道一公升的汽油价值多少，但是你很难说我对你的喜欢价值多少，因为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公认，没有办法量化，而且没有办法变得客观的一种价值。所以说不同的人对这样的概念也是感觉到不同的。那绕回来，那可能很多人在说了，那在感情这件事情上人们总容易一叶障目，所以我们总是会更多的问对方你爱我吗，而不是仔细的探究你认为什么是爱。就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别人辜负了我们，我们感到失望，但是在一开始可能就没有搞清楚爱，或者是两个人对于爱的体验是不同的，所以到底有多少价值我们彼此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说呢，如果有些人对你说我爱你或者是我不爱你，它其实我觉得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字面上的没有意义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这句话当中得到特别多的有效信息，可能唯一的有效信息就是在这一刻你愿意相信或者你认为你自己是爱我的，我觉得仅此而已。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有些想一想，有些人对你说爱你或者是喜欢你，他可能是在那个当下脑海中有过这样的念头，但他的爱的价值和你的是一样的吗？所以我其实想说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并不是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别人对你说我爱你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而其实相反的，我才会觉得正是因为也许没有这样的意义，它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我经常会在别人问我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在表达程度的时候，特别是在很虚拟的或者是很主观的情况下，我都会多加一句一到十是多少。其实可能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只是为了想确认这个程度，当然我们一定希望听到的是最多最多的那种，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在想我们的这个价值体系问起来到底有没有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自己是不是爱一个人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好像可能比我们自己认为的多得多，因为毕竟这就是我们主观上一种为体验为一种这种现象或者是一段遭遇所做出的命名。比如说我和这个人的相遇，我碰到他，我说我喜欢他，这就是一个好像可以盖棺定论下定义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说，除却那些肯定是自己不想亲近或者是不愿意和他发生更多连接的人，我们相对而言对其中能够产生好感的人里边，决定我们能够爱上谁有刚好遇到谁的缘分，还有当时我们是什么样的自己，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和生活状态，又或者在那个当下我们想要爱一个什么样的人。只不过这些因素被当时的我们所意识到了，我们觉察到了它对自身的影响，当然他们更多时候停留在我们的无意识的和潜意识里，让我们不自觉地为自己所无法描述的一些感受所定义上这也许就是喜欢或者是爱吧。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标签是无效信息，那么在爱和喜欢当中什么是有效信息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有效信息当中的一些感受，特别是在关系中的两个整体的人，你们的自我、观念、欲望以及需求，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一些有效信息。比如说，有些时候有些朋友会问我，他喜欢一个人，他觉得，别人好像没有给他这种回应，他问是不是可以培养感情？比如说，这个人一开始不喜欢我，我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对他好、照顾他、关心他，让他开始喜欢上我呢？我觉得答案是，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或者是有些人会问，如果认定一个人是自己最喜欢的人，那你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也会看上去比较简单，就是只要你愿意，你认定认可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真正到底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这个也很主观，就是你认为你喜欢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虽然大家都会说真正喜欢一个人就是可以为他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有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体验不到，而这件事情也有可能学会，懂得了这样是更好的，未必此前就不是真的喜欢。所以说，我觉得在思考这些爱与被爱、喜欢与被喜欢当中，比起思考那些他多爱我，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下面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有点溯本回源的感觉，就是你回到本身，我自己和他自己。比如说你是礼貌谦让的人，他是利益至上的人，或者你是有点小气，对方又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去看一看你们之间的差异，理解这种差异可能会对你和对未来的你们共同生活的当中产生哪些影响。有些人觉得选择爱另一个人的时候就注定了被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伤害是不可避免的，那是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或者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人。突然想起一句歌词，叫做海鸟与鱼相爱，注定是一场意外。那是为什么呢？一个在天上飞的，一个在水里游的，就算是彼此目光错过，但是他们终究是生活在不一样的天空和不一样的海洋当中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你把什么看成是爱，他把什么看成是爱。前段时间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分享，他觉得他的另一半在每天晚上工作完之后，无论多晚，无论是不是有应酬啊、喝酒啊等等等等，他在上床躺下的时候总会握着他的手睡觉，而且一握就是一晚上。我突然间觉得那一种也是一种爱的表示。有些人觉得这是一种激情澎湃、朝思暮想，有些人觉得喜欢就是细水长流。所以有些人认为爱是选择、是责任、是自我约束，在日后能够更加努力。有些人只认为爱就是我需要的时候你在身边，我知道有你这个人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情侣在很多场合中，他们会有一些些的，你会感觉到不太协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想要一个梨，你却给他一个苹果，但你以为他真的只想要一个梨。所以我们应该去考虑到我们对方彼此都认为什么是爱，是吃一顿开心的晚餐，还是一起工作加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些爱的体现和表达。第三点就是，你当前认为爱应该在生活里如何表现，他认为当前爱应该是如何在生活里表现。其实我刚刚在第二点的时候已经分享过一点，就是有些人的爱注定他是投入在其中的感觉，他是戏剧性的、剧烈起伏的感觉。有些人呢，更是生活中的彼此扶持和相互依靠。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有一些男生他找的女朋友非常非常的作，但是这个女生并不认为他自己的作是对这个男生造成什么样的负担，相反，他认为作才能感受到这个男生对他的喜欢。 而有些男生呢会觉得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就好了，你为什么非要用这样的激烈的方式表现呢？其实这就是因为两个人可能在这个空间和时间当中都是很爱对方，只不过他们对于爱的表现方式不同，所以难免都以失败收场。又或者是有的人目前已经在向往婚姻了，而有一些人则还用爱情开展对自我的探索，所以说这也是殊途同归的一种方式。那如果在第四个阶段，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呢？那我们觉得应该是考虑一下，你在爱中需要什么，他在爱中需要什么。举个例子，有的人虽然喜欢，但是对于有空间做自己还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他们需要自由自在。那也许几年后，他的另一半就会对生活中的陪伴有更高的要求了。所以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诉求，最好的感情就是你在你的同频的阶段当中遇到那个另外同频的人。第五点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而言，你自己最终是如何看待亲密关系的。我们甚至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所选择的另一半，甚至是你的配偶，是成功幸福的婚姻，那么你也许就知道自己会必然为之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决心，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爱和喜欢就能解决的了。对你而言，亲密的关系或者是婚姻的价值是否足够高，高到你可以愿意为之有许多的自我妥协和自我付出，你认为它的价值，你也认为这样的价值，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所以这样看来，好像从你是谁他是谁开始，到你们对于更高维度的关系有怎样的期待，我觉得爱这件事情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成功呢？如果谈起成功，我们也许可能要先谈谈什么是失败吧。很多人在面临这种亲密关系失败的时候，思考的是自己是不是不爱了。我觉得是你可以判断的下一次的依据，就是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能够实现你想要的生活状态，包括你的精神体验和情绪体验。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有一些人确实是不追求自我的生活状态，以为他人付出本身为生活目标的。这种人就真的很高，不能说很高尚啊，我觉得只是说很厉害。但是理解了什么是亲密关系之后，你就慢慢的会发现，到底如何才能成功呢？首先你要知道到底什么是成功。比如说有些时候在亲密关系中更理解自己，它确实是成功。有些时候解决了一些过去的人生没有解决的问题，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也是成功。不是所有的成功都表现为长长久久的甜蜜在一起。其次，要找那种有可能给你成功的人。这种成功不一定是给你带来事业上的成功，更多上的是让你觉得在生活当中你也是一个成功的人。比如说如果我要的成功是一生一世一对人，那这倒不一定说是浪子不一定会回头，而是我们要如何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观察一个人，他是否会为你妥协一些小事，他是否会照顾你的情绪，他是否会让你觉得他的人格整体状态是平稳的，或者是在他爱不爱你这个问题当中，你的犹豫是最少的。所以你以为只要自己足够爱对方，他就会给你回应，那我觉得可能你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比如你是否对自己有足够的察觉，能够清晰地回答出今天我和你们分享的很多爱和被爱的环境当中，哪些是你真的喜欢了，哪些是你并没有那么的在意。我觉得相比而言这些都不是关键的，它最关键的是我们能够自然的在人生中得到历练和发展。如果我觉得大家在今年的岁尾去考虑什么爱是真的爱，什么喜欢是真的喜欢，什么样是真正的自己，什么样是你想要的他人，我觉得你会慢慢的对感情这个话题有了更深度的思考。 在我看来，真正美好的感情可能就是像我闺蜜的那种，也许两个人在一起共同有很多的生活的小愿望、小惊喜、小想法，但是他们却可以成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发光，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把手拉在一起安安稳稳地睡个觉，我觉得对我而言这也是无敌幸福的感情了。所以在今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个很重要的很喜欢的人，如果喜欢，如果很爱的话，不妨勇敢的去问一问自己的内心，你是谁，他是谁，你们对于爱的价值是不是相同的。你们可以最后告诉自己，也许有一天这个人爱或者这个人都会消失，那么你们是否还愿意义无反顾的在当下的这个时候给予他最多的爱和保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那祝各位能够都有情人终成眷属，能够在2021年以及2022年的年初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在这个寒冬当中找到那个给你温暖的人。最后也许下一期节目就是在明年了，大家不妨做一做自己的新年计划。每一年思墨都会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有机会一定要做每一年的这个小小的新年愿望分享，所以不妨下一期我们就一同来分享一下彼此的新年愿望清单，看一看今年想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做完，或许我们会在一点一滴当中会越来越发现自己越来越好。我是思墨，祝大家圣诞节快乐，然后也和大家提前说一声新年快乐，我们下期再见，晚安，各位好梦哦。